那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讲故事。我的女儿小的时候呢，我偶然会跟她讲故事啊。那跟她讲故事的时候，她都喜欢听我讲的故事，因为呢，我讲故事不是读故事书啊，我是讲一个的故事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也是在这里呢，跟大家来讲一个故事，讲一个什么故事呢？一个牧羊人的故事。一个牧羊人的故事，故事的开始永远是在很久很久之前。在很久很久之前哈，在以色列的有一个的家庭，当他们吃完晚餐之后，这个家里面那个年长的老人家就对家中的个人说哈，今天晚上你们就不要走开了，我要跟你们说一件在我心中埋藏了几十年的事情，我要跟你们讲一个的故事。那些的家人围着那个桌子，本来打算要做些其他的事情，他们都乖乖的坐下来。特别当中有些小孩子非常的兴奋，还好还好，爷爷讲故事了，我们可以听故事。但是呢，这些个其他的家人坐在哪里呢？其实没有太大的兴趣啊。他怎么想到这个老人有什么的故事可以讲呢？但是因为他已经说了，所以他们只好乖乖的坐在哪里，听着这个老人说他的故事。这个老人说，在我还比较年轻的时候，我和其他的牧羊人在旷野里面来放羊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的晚上发生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哎呀，那些小孩很心急，什么事情什么事情？那个老人就记述的说了，那天晚上本来我们在旷野就跟平常的日子一样，我们在那里把羊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在几个的牧羊的人在那里聊天，我们在谈话的时候，突然间吓了我们一跳，有几个人突然间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啊！不不不不，不是人，是天使。有几个的天使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当时那个光突然间不知道从哪里来照着我们，把我们都吓倒了。哇！我想起来，现在我的心还在跳呢。这个老人在哪里要把过去几十年的经历要告诉他的家人。在那时候，我的心在那里跳动的时候，我们几个人都非常的害怕，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些天使看见我们惧怕的时候，他们对我们说，你们不要怕不要怕，我们不是来害你们的，我要把一个好的消息要告诉你们，我要你们把这个故事传讲出去。当时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些的人，不是这些天使，他们究竟有什么的事情要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告诉我们，我们只不过是那个牧羊的人，为什么这些天使要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呢？几十年来我一直在想，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选中我们这几个的人。过了几十年，我突然间明白过来了，我知道为什么了。家里面的小孩很兴奋的，爷爷究竟为什么，究竟为什么？这个老人就问他们，你说我们这几个的牧羊人跟其他的牧羊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他们的家人在想，究竟我们的爸爸，我们的爷爷跟其他的牧羊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他们在那里想的时候，那些小孩子就说，我知道我知道，因为爷爷你长得高，因为爷爷你长得壮，我知道我知道，爷爷因为你的牧羊的技术很好。那个牧羊人的太太说，我知道，因为你长得英俊。那个老人说，不不是，这些都不是，我们跟其他的牧羊不同的地方，是因为我们所牧羊的羊 跟普通的羊不一样。我们所养的羊是专门给这个圣殿这些祭司献祭的，其他的牧羊人养的羊只不过是你们来吃的，但是我们牧养的羊，我们是专门是为圣殿献祭而牧养的。那有什么不一样呢？那为什么天使还要选你们呢？小孩子不明白，还是在问这个老人，那为什么呢？你还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天使要来选你们。那个老人就继续说了，他说，我经过了几十年，我现在开始才明白为什么。你们还记不记得几年前有一个人叫耶稣的在我们的当中出现过，你们还记得吗？那些家人说，耶稣，那个耶稣，我们有很多的耶稣的，那个耶稣。其中有一个家人说，我知道，是不是那个被钉死的那个耶稣？那个老人说，你说的对，就是那个被钉死的那个耶稣。所有人都说他是因为亵渎神，他们说他是侮辱了圣殿，所以呢要把他钉死十字架。那些家人还是摸不着头脑，他们究竟那又为什么呢？为什么天使又要向你显现关耶稣什么的事情呢？那个老人就继续的说了，那天的晚上天使对我们说，我要把一个好的消息告诉你们，这个好消息是关乎所有的人的。什么好消息？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这个大卫城里面有生了一个救主，为你们生了一个的救主，就是你们所盼望期待的弥赛亚，这个救赎主来了。弥赛亚是谁？我们犹太人都知道，这是我们祖宗等了几百年几千年的一个的要等待的一个的人，他要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痛苦，一切的困难。我们等啊等啊等了几十年了，他还没有来。今天天使告诉我们，这个救赎主，这个弥赛亚，这个基督来了。当时我们很紧张，我们说在哪里在哪里。天使告诉我们，要我们去一个的地方，然后他告诉我们在哪里，我们就发现一个的记号，那个记号就是这个救赎主。我们就按照他的吩咐，我们就去了。当我们去到那里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看见是一个婴孩生下来，饿在马槽的里面。当时我们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这个是个婴孩？天使说是一个救赎主，是一个基督，是一个弥赛亚，是一个来拯救我们的人。为什么是一个婴孩呢？是一个那么的软弱，那个无助的婴孩，怎么样成为我们的救主呢？那些天使告诉我们要把这个消息传扬出去，我们去讲了。但是当我们讲的时候，人家就笑我们，你们傻瓜，怎么可能是一个婴孩是我们的弥赛亚呢？没有人相信我们所说的话。那时候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但是经过了几十年之后，我现在明白了。我明白了为什么天使要向我们显现，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个弥赛亚，这个救赎主就是那个的人。这个婴孩是谁？这个婴孩就是后来我们所知道的那个被钉死的耶稣，他就是那个要来的救赎主，那个弥赛亚，那个我们的基督。有一次我跟那些跟随他的门徒谈话的时候，那些的门徒告诉我，这个的耶稣不但只是人所说的先知，他更是神的儿子。当时我们实在不能够接受这个是个事实，既然是弥赛亚，既然是基督，为什么他还会死呢？而且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我们没办法理解的一件的事情。 后来那个门徒就对我说，这个的神的儿子，这个的弥赛亚，这个基督，他来并不像我们祖宗所以为的一样，他来拯救我们脱离这个的所谓的国家的权势，他来是要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这个的耶稣乃是神所差来的，为我们预备的救赎主，他是用他的生命来代替我们，把他的生命献给神，作为一个赎罪的祭献给神，以致的神能够悦纳我们所有这些的罪人。他就是先知预言的那个救赎赎罪的羔羊。当我听见那个门徒跟我说耶稣就是赎罪的羔羊的时候，突然间我明白了，我明白为什么天使要向我们这一群牧羊的人来显现呢？我们所牧羊的羊群是为了圣殿献祭而用的，我们所养的羊是让那些的有罪的人可以用这些羊来代替他们献给神，来救赎他们的罪。原来神跟我们是一样的，同一个行业的，他也是一个牧羊人，但是他所牧羊的这个羊是一个完全的羔羊，一个完美的羔羊，是一个能够代替全人类的救赎的一个的羔羊。他一次献上就把所有全人类的罪都能够救赎过来。我们所养的羊只不过是为了人一次的罪行，只是很短暂的救赎，但是这一只的羔羊跟所有其他的羊都不一样，它乃是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完美的羔羊，它是神的儿子，为了人的罪而死，成为一个的祭献了给神。我们这一群牧羊的人与神原来是同样做同样的事情，来看顾这些要献给神的祭。虽然我们当时不明白，但是后来我明白了，我们犹太人，我们的祖先一直所追求的是那一个来拯救我们脱离这些国家的下制 的一个的拯救者，原来都不对。原来我们来的这一位的弥赛亚不是救我们脱离国家这个世界 的权势，乃是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他就是那个羔羊，让他的死代替了所有全人类的死，让我们可以带到神的面前，重新与神和好。当我明白过来的时候，我的心实在非常的欢乐，非常的高兴。我还记得当时那些天使在眼前唱了一首的诗歌，这首诗歌是我听过最美的一首的诗歌。这首诗歌是什么？他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是我听过所有的诗歌最美的一首的诗歌。到今天，这首诗歌还带给我莫大的祝福。牧羊人的故事是我们每个圣诞节都讲的故事，是不是？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个路加福音这个的二章，讲到神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伯利恒这些牧羊人遇见的故事。2000年来，我相信每一年圣诞节教会里面都会讲这个故事，牧羊人的故事。但是当我们讲这个牧羊人的故事的时候，我们看见什么？可能我们看见的好像这些牧羊人的经历，他们很惊讶，为什么这个天使会向他们显现。当我们看见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所想象的是，就是这个婴孩竟然是人类的救主。究竟这个的耶稣基督的降生带给你我有什么的关系呢？讲了2000年，耶稣基督的降生对人类整体的改变是非常非常的巨大的。 不单只是我们这些属于他的人，还是不认识他的人，就因着他的降生，心里面都产生一种的惊讶。耶稣基督的降生成就了两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刚才天使所唱的最美的诗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耶稣基督的降生成就了两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两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一句的话，只是这句话是好像是讲两样东西，其实是讲一样的东西的两面。究竟耶稣基督的降生，这一个婴孩出生，为什么能够成为神的荣耀？为什么在至高之处神得着荣耀？那你我怎么样在地上又得着平安？这个就回过头来我们要来思想的。天使告诉那些牧羊人说，在大卫城里面，我们为你在大卫城里面为你们生了一个的救主，就是主基督，救主 Savior。 我不知道在你的心目中，你觉不觉得你的生命当中需要人拯救？可能你在你的生命里面一直都觉得其实我挺好的，我挺能干的，我不需要别人来帮助我，我什么事情我都能够做得起来的啊。我常常看有些的电视的一些的节目的时候，常常这句话呢出现哈、我都感觉到我觉得很怎么说呢？为什么人会有这样一种的想法？这句话是怎么说的呢？我想你听过哈啊，很多时候也那些人都会讲这句话。你放心哈、我绝对不会给你有事的，有我的我存在，我就一定会保护好。我能够保护你的，我不会给你有事的，你相信我。还是说有人说，哎呀，你知道吗，当我立定心志，我什么事情都能够做好，我一定能够做我要做的事情，只要我有恒心，人定胜天。有没有听过？有没有想过？可能你心目中，可能你没有讲过，可能你没有想过，但是内心里面总是有这样一种的感觉，我就是不需要人来帮助我的。什么时候你需要人家帮助你？可能是在你人生面对很无助的时候。好，刚才我们的皓月姐妹讲了，在人家发现自己很无助的时候，人原来有一个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很无助，在平常很平顺的日子里面，你觉得你自己什么事情都能够 handle， 能够处理的，好像你就是神一样。我不需要神，但是神有时候很幽默，有时候会让我们经历一些让我们感觉到我很无助的一个的时刻。我记得我第一次经历感到无助的一个的经历是什么？就是我有一次，我跟朋友去开车，那时候我住在加拿大，加拿大是一个下雪很多的地方，那里呢，我们常常冬天出去的时候，我们知道跟犹太一样路上都有很多雪。哪一天我跟我朋友出去玩呢，回家的路途上，在 freeway， 在晚上的时候，突然间上了 black ice， 你知道在 freeway 有时候很冷的时候，你会遇上 black ice， 是黑冰你看不见，一上去你知道车你上了 black ice 之后你会产生什么情况？冲打圈去了那时候。在 freeway 转了两个圈，嗡，掉下一个的坑的里面。后来我才发现，真的想起来，我很感谢主，在前不远就是那个的桥，如果在那里冲下去就完了，倒下去那个坑里面那时候我朋友开车，我第一个反应当时我没有开车，我第一个反应说赶快下车，把他车推上去。我就下车跟他推他在退后，傻瓜，怎么可以推得上去呢？很多的雪，然后又陡推不上去。我跟我的朋友坐在车里面，车那时候刚差不多加了油，用了大概一个 quarter 不够在那里很冷， 你不能不打动那个车，不打动的车呢，两扇都冷死了。所以呢，一段时间我要打动一下，一段时间打动一下啊，一缸的油快要用光了，才有车经过啊。加拿大不像这边哈，有时候有些地方是没有什么车经过的哈。有车经过了，替我们打了电话找拖车来了。我们那一段时间，我不晓得等了多久。坐在哪里呢？我第一次感觉那种的无助 ，nothing I can do。你推吗？推不动。你坐吗？你要自己走路吗？什么都不行，都坐在那里等等什么？等人看见能够来救你。这个就是无助。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经历过无助感、无助的感觉。可能你过去人生你一直都很强，什么事情你都能够处理。但是如果你有一天你经历了那一份的无助的时候，你发现你原来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是有所不能。多少时候我们人常常以为人是无所不能，人爱干啥干啥，什么都能够做好的，其实不是。人是有限制，有 limitation。 不要说很严重的事情，冬天来了早上起来衣服穿得不够，出去跑一个圈回来，哎呀感冒了。一个小小的感冒你就会经历什么叫做无助了。你早上要起来的时候头疼啊，身体发热，身体一点力量都没有，连起来都起不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你是有所不能。救主，神为我们生了一个的救主。我们需要什么？究竟人类需要什么？需要这个救主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是人需要的？刚才那句话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要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这个救主是关乎万民的，是所有人都有这个需要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在我们不同的人生的阶段的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不同的需要。小孩子有不同的需要，慢慢成长的时候有不同的需要。很多时候我们在人生的路程里面，我们在那个时候所需要的，我们以为那个需要是最重要的需要，我们以为得到那个需要，满足那个需要，什么都好了。我记得多年前那个 iPhone iPad 还刚开始流行的时候在大陆我想你也听过这样的新闻，看过这样的新闻有些的年轻人哇觉得 iPad iPhone 很酷人家都有，我们也需要有一个但是有没有钱买怎么办呢他们就把他们认为买这个 iPad iPhone 是很重要一个的需要的时候，他们就把身体某一个器官卖掉还是说身体一些的卖掉身体换来的一个 iPhone 一个 iPad。 你有没有看过这样新闻？有没有看过？好多年前了，现在可能不需要了不买 iPhone 可以买小米但是那个时候呢，那些年轻人看见有一个 iPhone 是我最重要最需要的东西，满足我的东西。但是你知道吗，这个 iPhone iPad 一年之后就 outdate 了。你用你重要的东西换来一年的价值。在我们人生的里面有什么是一个永恒的需要，我们必须要有的。多少时候我们人生花了很多的时间，刚才听见证也说了我们花很多时间追求买多一个房子，买多一个车，买好一个的东西，我们以为追求这些是最满足的。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需要，究竟有什么的东西是真正能够对我们来讲是真正需要而得到满足的？我不知道你追求什么，这个救主对你有什么的重要？可能你觉得我现在还没发现。你知道生命最重要是什么？你说生命最重要就是有钱。生命最重要是什么？有人说健康。生命最重要是什么？我不知道你认为最重要是什么。很多人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人类所有全人类都要面对一个的绝路，就是死亡。很多人认为人类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面对死亡这个事情，人可怎么可以解决死亡这个事情。可能我们年轻不会想这个生与死这个问题，但是有一天人必须要面对的这个生与死。究竟死亡是指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想到死亡的时候，我们只是想到我们这个身体不再动了，没有呼吸了，没有这个心脏不跳了，这个叫做死亡。其实这个只是死亡的外表而已。真正的死亡是什么？真正的死亡是我们的生命与生命的源头隔绝了，断绝了，这个叫做真正的死亡。我听过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的不晓得是故事呢还是讲的一些的说法哈。在墨西哥有一些的地方哈，有一些的坟墓哈，他们很有意思哈，分开两个的层面的。一般来讲呢，坟墓就是一些墓碑啊，一个坟场这样哈。那在那有一些的坟场是这样的哈，当有些人死了之后，他们被埋葬在哪里，就放了一个的牌哈，就是说这某某人在哪里出生，他死在哪里哈，就放在那里哈。那但是这个刚死的人，还说死了不久的人呢，常常还是有人来纪念，还去来拜他们，还是来纪念他们的。啊，这些的坟墓呢是放在前面的。啊，但是有一些坟墓呢，经过很多很多很多年之后，都没有人来我们说来去拜他们，来去扫墓的时候，这些的坟墓呢，这些的死的人呢，就会被 move， 就搬去坟场的后面，哪个叫做真正死的死人啊？因为再没有人记得他们，再没有人纪念他们，就是真正的死了，再没有人来拜他们，来纪念他们了。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哈。有时候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什么叫做真正的死亡？很多人以为人死留名哈，有人纪念我们还是活着的。到一天连人家都不记得你的时候啊，这个墨西哥的文化里面，这个是真正完完全全死定了，就是真正的死了啊。生命是什么？圣诞节来了啊，我们外面还是有一坡的放了一个圣诞树，那个是假的啊。但是有一些家庭很喜欢哈，圣诞节的时候买一个的真的树哈，回来布置成一个圣诞树哈。为什么要真的树呢？因为他们喜欢那个味道啊，那个松树的味道很香哈。放一个树在家里面，整个房间都有一个气氛在当中哈。当我们看见将一果的圣诞树放在客厅的里面的时候，还是挺漂亮的，绿绿的，哈，一个月两个月还是不错的。好，一点都不感觉它已经是一个死的树，还是觉得它是有活力的，绿绿的挺好的。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在那里啊，一年下来不管它的话啊，你会发现三个月四个月之后，那树就开始掉了哈，就开始枯干了哈，就会死掉，完全是没有人去，就开始不再是香了，是臭了哈。只是一个的树被砍下来的时候，外表看来还是绿绿的，还是很香的，但是它已经与这个树的树干分离的时候，它已经失去了这个生命力，这个生命力失去之后，迟早它要枯干。当我们人想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从来不会认为我们现在已经是死了的人，我们常常觉得我还活得挺好的，还能够去打球。但是原来圣经告诉我们，当人类犯罪之后，人跟神那个关系断绝，人跟生命的源头断绝，我们从出生开始，我们就进入了死亡，与神隔绝了。所以这个救主是 做什么？这个救主并不是来解决我们钱的问题，我们健康的问题，这个救主来是来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我们要把重新把这个生命跟生命的源头神连接起来，当能够连接起来的时候，这个生命才会继续永恒的回到生命的源头那里去。耶稣基督的出生带来的是什么？人类的盼望。人类可以因着耶稣基督这一位代罪的羔羊，为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身体破碎，用他的血救赎我们，脱离了死亡，让我们重新跟神建立这样一份的关系。所以这一个是救主，是 Savior， 是我们生命的主。但是奇妙的是什么？当这些牧羊人，天使告诉这些牧羊人，你们去看，有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是什么？那个婴孩包着布，饿在马槽的里面。这些牧羊人很奇怪，竟然是救赎主来拯救我们的，为什么是一个婴孩呢？这个婴孩能够救我们什么呢？我们常常的观念里面，这个拯救者成这个救赎主必定是一个很有强有力的一个人 Superman， 但是圣经却把耶稣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从他出生就告诉我们，他只是一个很无助的一个的人。他的一生的里面从来没有做过一件好像我们今天认为英雄的事情，他没有带领群众推翻罗马，他没有产生一个革命，他在我们的眼前是一个非常柔弱的一个人，非常谦卑的一个人，柔和的一个人，最后甚至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究竟为什么将一个软弱的人能够成为人类的救主呢？重点就是在于他来到人世间的时候，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他来到做每一件的事情都不是按照他自己心中所想要做，乃是按照从天差他来的那一个的天父的旨意而做的。他做每一件的事情，甚至连成为一个婴孩都是按照神的心意而出现的。这个正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耶稣成为人类的榜样。人类为什么会跟神断绝这个关系？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一个的经历，亚当夏娃在神所预备最完美的伊甸园的里面，所有东西都是完美的，但是神告诉他们，捡一个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那个蛇引诱这个的亚当夏娃的时候，告诉夏娃说，你看这个果多漂亮，多好，多甜，你吃吧，你吃吧，没事的，不死不了。而且你吃的时候，你就如神一样眼睛明亮，能够分辨善恶。你知道吗？人听见这句话的时候，心里面就哇，太好了。今天我们很多人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常常打一个大的问号，有什么不好？人能够有智慧分辨善恶有什么不好？我们常常觉得神，你会不会太过这个独裁呢？给我们一点智慧，让我们分辨善恶，在这个世界上做主不好吗？问题就在这里，当神造人的时候，人在这个世界上是有限的人，人不是神，神是全能全知的伟大的永恒的神，我们人是有限制的，有肉身限制，时空限制，我们是不是全知的人。当人被造的时候，有他的限制，有他的 limitation 的时候，人是不可能，他的本质是不可能有能力分辨善恶的，你知道吗？分辨善恶意思是什么？你所有东西都知道，你才有能力来决定对错。很简单，今天如果说我做一些事情，你没有看见，你看我的外表，牧师还是挺好的，对不对？那你不知道我的里面是做了一些坏事和一些不好的东西，你看不见，你又你不知道我的心是什么， 那你从我的外表看的时候，牧师还是挺好的，虽然有时候还是发发脾气，但是还是 overall 是 OK 的哈。那你会 classify 我是个好人，你会觉得我是个好人。但是真正来讲，我里面的那个恶念、那个罪念，你没法看见，你就不能够有这个智慧、这个能力来判断我是好还是坏。唯有神，全能的神，才有这个资格。但是当人要与神同等的时候，人把自己抬高，以为自己就是神的时候，这个就是违反了神的创造的定律。什么叫做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里面叫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什么叫做亏缺了神的荣耀？是不是说，哎呀，因为神造了我们，我们就好像神的儿女一样哈？当我们在这个当儿女的哈，在人面前还要表现的不好的时候啊，神给神很丢脸，对不对哈？好像我们有时候我们父母哈带孩子出去吃饭哈，去一些很高贵的餐厅吃饭哈，哎呀，孩子那时候刚好闹脾气，哎呀，在那里又吵又乱哈，又搞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哎呀，做父母的觉得很尴尬哈，很丢脸，是不是？是不是哪一种的亏缺的荣耀？很多时候，当我们想到这个亏缺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常常以为因为我做的不好，所以让神丢脸，亏缺了神的荣耀。其实不是。我告诉大家，神的荣耀不需要你我增加的，他的荣耀是永恒的，他的荣耀是完美的，他的荣耀不需要你我来加还是减，我们没有这个资格来减低神的荣耀。那什么叫做亏缺了神的荣耀呢？诗篇里面有一句的话非常好，他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诗篇十九篇，是不是？那你说什么？那你说到神的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整个宇宙万物是按照神的心意运行的时候， That is perfect， 那是最完美最能够彰显神的伟大的一个的表现。这些的运行在神的永恒全能的计划的里面，心意的里面，技术这样运行的时候，这样一个的表现，一种的美的表现，彰显了神的荣耀。当我们看见地上的花，哇，春天来了，开花了，哇，好像向神在向天空哈那个发出的一种的赞美的时候，我说啊，这个太美了哈，连花草都能够来赞美神，这个是多荣耀的一个的事情。当万物都在神的旨意底下运行的时候，所有都是完美的这个状态，就是荣耀。当你我成为一个罪人，离开了神的旨意，没有活在神的永恒的完美的里面，我们在神的荣耀里面没有份呢。不是因为我们神没有荣耀，是我们在神的荣耀里面没有份呢。耶稣基督还记得他上十字架之前跟神的祷告，他说什么？他说父啊，我现在要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是什么荣耀？他要被钉死十字架了，还有什么荣耀？他的荣耀就是因为他顺服神的旨意，在这件事情上表达了神完美的一种的心意。他在神的旨意的当中有这样一份，他顺服了神。荣耀归于至高的神。原来当人离开了神之后，我们在神的荣耀里面没有份了。因着耶稣基督来，因着他从出生到死亡都是带着这样一种顺服神的心意的一种的生命表达的时候，成为我们生命的榜样，让我们再次带我们进入了一个神荣耀的完美的创造的计划的里面。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什么叫做平安？平安是我们内心里面体会一种的和谐，一种的 harmony。 哎呀，我记得有一次哈，我可能分享过了，有一次我回在去完教会回家的路上啊，看 开车进到我们家附近 那段路哈，住宅区哈，大概25迈30迈 的速度的开车哈，我开进去的时候啊，前面那个车我已经不加油了，我就是放了，然后车自动走哈，还是贴在他的后面很近哈，因为他可能不晓得15迈还是20迈哈，一个年轻人哈，我不断踩 brake 来不要太靠近哈，但是我没有加油就已经一直在向前去哈，他可能很不满意我那么靠近他啊，他要转弯的时候给了我一个手指啊，不是这个，是另外一只。哎呀，他给我一个手指的时候，我那一个 moment 我都突然间火都起来了，我说干嘛呢，我都没有做任何事情，我有没有撞你，有没有我没有哎，不了，我也没有做任何的事情，只不过车这样快我都已经拼命踩 brake 了哈，啊，那一下子我心里面那个火都出来了，我本来一天都很好的那个心情，突然间来那个 moment 我火都出来了，很快就到我家了，我心里面就哇很暴躁，我里面我想那个就是太离谱了，我就想我一直很毒的东西都出来了，突然间我转向家的时候，我说为了命令，为了命令，等一下，等一下，干嘛我那么火干嘛呢？他一只手指着把我整个人打下来了，我心里面不平衡了。这个经历给我突然发现，原来我是脾气那么暴躁的，原来我一只手指就把我的所谓的个性表露无遗了。在那一刻时，我突然间想，我干嘛要为这样一只手指而心里不平呢？我立刻就说：“神啊，给我，哎呀，不要再。”为这一只的手指来发脾气。我回家进门口之前，我突然间感受一样事情，如果我的生命没有跟神有这样一种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回到神里面，在神里面得着这样一种的释放，我会带着这样一种的苦毒仇恨 whatever you know 进入我的家，然后接下来呢，我的老婆，我的女儿哈，她的男朋友可能也受遭殃哈，我会骂他们一顿，一小的事情我都发脾气，肯定的，你会不会啊？被人家骂了之后回家，你会骂你老婆？不会，你骗我。很多时候我们在外面的那个心情会带进家，就家里面就因着我这个的就一团糟了。我突然间感觉是在世上有没有平安，很小的事情就会让你失去这个平安。如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一个让我们重新得回那种的和谐，我们的生命其实一天到晚很容易就失去了这样一份的平安的心境。耶稣基督来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带着一种顺服的一个的 model 在我们面前承认，甚至死在十字架上都是为了顺服神，按照神的心意。如果当我们说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之后，我们把耶稣基督接到我们生命的里面，让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着耶稣基督这样一份的顺服神，以神为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当我们遇见好像刚才拿一只手指的事情的时候，那我们就能够回到神里面前。因为想到啊，我师母常常说啊，我们那么不好，神都爱我们的时候，别人对我们不好，我们为什么不能够爱他呢？当我们想到神对我们有这样一份的爱的时候，突然间我们与神能够有这个和好，我们立刻我们可以放下这些所谓内心对别人对所有事情发生所带来的不平衡、不平安。一个意念转过来，你的心情就会改变了。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人，这个人是什么？这个人是像耶稣基督一样顺服神，甚至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这个生命被耶稣掌管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再不是以自私一种的自我来活着，我们的生命能够有从神而来的一种的改变。今天在你我的生命里面最需要什么？刚才说我们需要健康，需要金钱，需要这个，需要那个，都对啊！我不说哪些不好，但是如果你所有东西都有，但是你里面 一直都是在活在仇恨、恐惧、担忧、害怕的一种的心情的里面，拥有外面再多的东西都不会带来你任何一点的快乐的话，所有这些东西就没有意义了。真正让你活得很美好的是你内心里面一种的和谐，一种的和睦，一种的平安。这个平安唯有从神而来。耶稣基督来就要来到人世间，圣诞节就是要把这个平安归给你，赐给你。刚才唱了平安夜，对不对？好，平安夜是多平安的，他要把这个平安给你，不是一种的状态，是一种的生命。你愿不愿意让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里面？他已经为你我而死，他不是普通的一个人，他是那个代赎、救赎，代替我们被献给神的羔羊，他的生命已经替你我洗净一切的罪，我们可以跟神重新和好。这一份的和好带来的是什么？内心里面产生真正的和平、平安，再次活到神创造完美的计划的里面，这样一种的状态就是在神的荣耀的里面。盼望今天圣诞节耶稣基督的诞生不再是一个历史、一个的故事，盼望耶稣基督诞生是诞生在你的生命的里面，成为你生命的主。我们低头祷告好吗？主啊神，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是的，当你诞生的时候，你只不过是一个无作弱小的一个的婴孩。在你一生的成长的里面，你都是那样的温柔，都是那样顺服神。你所讲的每一句的话，所做的每一件的事情，都是按照神的心意而做，因为神的心意是最完美的心意。主啊，你为我们成为一个这样的榜样。你是哪一个救赎的羔羊，你为我们而死，让我们再不需要被罪所捆绑，你释放了我们，让我们再不需要因着人里面的罪性而受着捆绑痛苦。你把平安赐了给我们，主啊，我们实在感谢你，因着你我们生命再不一样。在我们当中有一些还不认识你的朋友，主啊，我们特别为他们来祷告。主啊，如果他们的心已经听见你自己的福音，你的圣灵已经在感动他们的时候，求主你让他们在这个时候能够对你发出一个的回应，让他们能够来接受你进入他们的生命的里面，成为他们生命的主。在这时候，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向这些朋友来宣告，如果你心中有这样的一个的意愿，愿意打开你的心，接受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里面，成为你生命的主，让你来经历神所赐的平安，你跟神重新和好，得着一种不一样的生命的人，如果你愿意这样做的话，你可以在这时候举起手，你说，神，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生命的主。耶稣的诞生不再是个历史，他要诞生在我的生命的里面。有没有哪一位朋友在这个时候，你觉得你心里面已经有这个科目，神进入你的生命要经历这个平安的，在这时候你可以打开你的心接受主。有没有哪一位 有的话你可以举起手，你说主啊，我在这里，我愿意来接受你。有没有哪一位你举起你的手来向神宣告你的心愿？正如我们刚才皓月姐妹的见证一样，神的灵感动她，我相信神的灵同样也感动你。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位你愿意来接受主成为你生命的主的？在这个时候你也可以举起你的手向神来宣告，我愿意有这样一个的经历，让神的平安进到我的生命的里面。有没有哪一位朋友们你有这样的一种的意愿，成为一个基督徒，接受主成为你生命的主的？你可以举起手，我就为你来祷告，让神来纪念，把平安赐给你。在当中有没有哪一位有这样的一种的意愿的？你可以举起手来，我们可以为你祷告。如果你心里面有挣扎的话，正表示你需要这样一个的举动来接受主成为你生命的主。有没有哪一位弟兄还是姐妹还是朋友们有这样的一个的愿意得到从神来的这个的救赎？好，我们继续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降生你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这个大好的信息是给万民的，因为你已经为我们降生。愿荣耀归于在至高的神，平安归于在地上你所喜悦的人。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